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下面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美东时间2022年1月31日上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向美国和世界各地庆祝中国新年的人们拜年。国务卿在贺词中说，今年2月1日是黄历新年，借这个机会，我向美国及世界各地庆祝黄历新年的人们送上我最诚挚的祝福。借此持久迎新之际，美国将继续为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而努力。我们欢迎所有国家和人们与我们一起为了我们的后代努力，建设一个更美好的未来。祝各位虎年好运，事业有成，身体健康。同一日，不少纽约政客亦在官网或者推特上向广大华人及亚裔社区拜年。纽约州州长霍楚在官网发表声明祝贺说，纽约亚裔社区一直是我们州成功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在我们纽约人的身份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当我们一起回顾去年的时候，让我们怀着希望和乐观的心情展望明年。黄历除夕和大年初一是家庭团聚和感恩的时刻，我鼓励所有纽约人和我们的亚裔朋友、邻居和亲人一起分享这个欢乐的时光。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说，美国和伊朗就返回2015年核协议举行的非直接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各方都必须作出艰难的政治决定。这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资深官员31日介绍说，在维也纳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是目前为止强度最高的谈判，称我们在将诸多分歧缩小至各方的重点关切的努力中取得进展，现在是作出政治决定的时候。时任美国总统川普2018年决定退出这项全称为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核协议，拜登总统去年初上任时承诺会返回这一协议，但伊朗继续他的核项目，使重新达成协议变得很困难。国务院的这位高级官员说，华盛顿已经表明美国准备取消与协议不相符的制裁措施，现在该是德克兰方面作出决定的时候了，但如果和伊朗达不成协议，面对德克兰不受约束地发展核项目，华盛顿将不得不提高对伊朗的经济、外交和其他方面的压力。有鉴于俄罗斯和乌克兰边境局势紧张，美国国务院在当地时间1月31日下令，要求驻白俄罗斯的政府官员家属撤离，并呼吁民众不要前往白俄罗斯。据路透报道，美国国务院表示，由于俄罗斯和乌克兰边境令人担忧且异常的军事活动有所增加，目前留在白俄罗斯或考虑前往白俄罗斯的美国公民必须要意识到当地紧张局势加剧且情况无法预测。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日前已撤离驻乌克兰大使馆外交官家属，现在美国又命令驻白俄罗斯人员的家属离开。缅甸军方发动政变，距今一年，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礼拜一对缅甸军政府司法官员实施联合制裁。路透社报道，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等早前已经对军政府领袖孟昂莱及相关成员实施制裁，这次再针对起诉诺贝尔奖得主昂山素姬的司法官员给予制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共同制裁行动显示国际社会对缅甸人民的支持，亦进一步促使缅甸政权应为政变和暴力负起责任，并指缅甸军方为巩固掌控权，有近1500人丧生和10000人被拘禁。美国财政部表示，礼拜一总共对7人和2个实体实施制裁，包括军政府总检察长直达乌，并指直达乌办公室对昂山素姬逻辑政治动机的罪名指控。 華府另外制裁涉及軍火買賣的兩個實體和相關人員。運動團體全球見證活動領導人杜諾維茲表示，當日的制裁行動提醒緬甸業界從事軍火採購並從中獲利會有後果產生。投資人索羅斯指出，中國房地產熱潮去年告終後，目前正面臨經濟危機。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報導，索羅斯禮拜一在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演講中表示，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可能無法重振這個陷入困境產業的信心。中國房地產業因一連串開發商債務違約及土地和公寓價格下跌而深受打擊。索羅斯說，中國房地產熱潮是基於一種竭澤而餘模式，這種模式令地方政府嘗到好處，並鼓勵人們將主要積蓄投資於房地產。他還表示，旨在抑制這種熱潮的政府政策，讓負債累累的房地產巨頭恒大集團難以償還債務。索羅斯在關於中國局勢的專題討論中指出，當局如何處理這個危機仍有待觀察，他們推遲處理這個危機的時間可能太耐了，因為民眾的信心而受到打擊。國際貨幣基金預期中國今年經濟增長將大幅下跌至 4.8%。 2019年3月10日，伊索比亞航空一架波音737 MAX 客機墜毀，機上150人全部罹難，震驚全球。現在空難發生後將近三年，伊索比亞航空近日終於宣布決定復飛737 MAX。 根據法廣報導，伊航302班機當時從伊索比亞首都阿迪斯亞貝巴飛往肯亞首都內洛比，估不到的是起飛6分鐘就墜毀，機上全部人無一幸免。而在這一宗空難事件發生前5個月左右，印尼獅子航空同型的客機610號班機亦發生墜海事故，機上189人全部罹難。接連兩宗空難震驚全球，加上後續調查認為機上新增的操控特性增益系統、飛行操控系統是引發兩起空難的原因之一。各國航空公司相繼宣布停飛波音737 MAX， 讓美國航空業巨頭波音公司遭遇史上最嚴重的危機。在空難發生大約三年後，伊航透過法新社宣布復飛737 MAX。伊索比亞航空指出，復飛的首個航班揀在當地時間2月1日，進一步細節尚待公布。下面是更多國際方面的消息。日本讀賣新聞1號的報導指出，美日兩國政府已經開始協調美國總統拜登5月下半月對日本的首次訪問。據讀賣新聞引述多位日本和美國白宮官員的消息來源透露，日本政府正準備迎接美國總統拜登訪問日本，由於考慮到日本夏天的參議院選舉和國會日程安排，當局希望美方將時間安排在3月至6月。此外，韓國將在3月9日舉行第20屆總統大選，新政府亦將於5月初就職，因此白宮亦計劃在韓國新總統就職後順道造訪韓國，會晤新任總統，共同商討對中共和北韓的戰略和決策，展現出美日韓三方共同合作的姿態。目前各方預料，拜登將訪日期間除了與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舉行會談，亦將參加日本主辦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不過，由於澳洲亦都預定5月底舉行聯邦選舉，因此屆時可能會根據澳洲總理莫里森和印度總理莫迪可以會談的日程和斟酌調整拜登具體出訪的日程。美國貿易代表戴奇禮拜一指出，美國和中國貿易關係目前處於困難階段，但拜登政府致力保護美國經濟不受中國政策的負面影響。戴奇表示，針對北京與前美國總統川普簽署貿易協議承諾購買美國貨， 他的团队正在与中国进行谈判工作，但他表示双方对话不容易取得交集。美中两国在2020年1月签署所谓第一阶段协议，北京承诺在2020和2021年至少加购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和服务。不过北京未达成这些目标，戴奇声称美中贸易关系不和是我们致力解决的决定性问题之一。他还表示已经与中国针对贸易协议展开了第一步讨论，但尚未取得成果。他话俾全国亚太裔律师协会知，美国政府更大的目标是保卫美国经济，我们的劳工和我们的企业免受与中国非市场政策的负面影响。川普在2018年以不公平贸易行为为理由，针对价值37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拜登近期表示他没有准备撤销这些关税。COVID-19 疫情爆发近两年以来，美国染疫死亡人数快逼近100万人，甚至直接减少美国人的平均寿命。华尔街日报报道，联邦机构比对长期趋势后估计，美国自2020年初以来死亡人数比正常预期多987456人。这些超额死亡绝大多数是因为 COVID-19 的原因。另外有好几千人是死于疫情所衍生的因素，例如原有睇病同治护机制被打乱，甚至用药过量。CDC 核下国家卫生统计中心负责死亡率统计的处长安德森表示，大流行之初因为筛检量不足，填写死亡证明的医师对病毒还不够熟悉，当时美国漏计的染疫死亡人数恐怕不在少数。一些这段时间上升的死亡类别是否与疫情相关亦引发讨论，例如疫情期间美国的凶杀案有所增加，犯罪学家和执行官员对当中有没有疫情加剧的因素存在争论。阿兹海默症和失智患者的死亡数激增，凸显另一疫情带来的更直接影响。护理和照护机制被严重打乱，包括安老院出现大量确诊，以及防疫隔离拆散家属与入院长辈。另外，例如心脏病故增加，与患者因为医院人数增加而造成难以治疗的情况有关。与此同时，2020年美国用药过量死亡人数创下历史新高，飙升约30%，疫情力寻求戒毒者的情况雪上加霜。立陶宛因为台湾关系升温，受到中共在外交和贸易上强力施压报复。近月以来，中国海关拒绝清关立陶宛货物，拒绝立陶宛的入口申请，亦向其他欧盟成员国企业施压，要求向中国出口时从它的供应链中移除立陶宛产品。欧洲联盟因此在1月27号向世贸组织对中国提出诉讼，强调中国对立陶宛采取的歧视性贸易已影响整个欧盟供应链。而世贸1月31号表示已正式通知会员国，欧盟要求与中国进行双边咨询，双方将有60日时间先透过商议解决，如果未得到解决，届时欧盟可以请求成立争端解决小组。世贸并公布，欧盟认为中国对立陶宛的贸易歧视作为违反了关税暨贸易总协定以及服务贸易、食品安全检验及动植物防疫检疫措施以及贸易便捷化等多项协定。不过欧盟近日另外表示，尽管有证据中国违反世贸规则，但欧盟仍将继续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星期一在里根总统图书馆发表演讲，指责北京摄取美国创新技术和点子，并引发大规模黑客行动。他强调中共政府对西方的威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无耻和具有破坏性。他在演讲中介绍了 FBI 反击中共威胁的一些举措。他表示 FBI 将在反恐斗争中吸取的很多经验教训应用于反制中共政府威胁的各个方面。在外地办 办事处设立网络和反情报特遣部队，最近还建立了一个国家反情报工作组，与联邦执法和情报合作伙伴进行全国协调。FBI 还是帮助保护美国的公司、美国大学和学生。克里斯托弗表示，外国同行正在与美国一起作战，就在过去几个月里，澳洲通过新规则以保护学生免受校园骚扰，并保护大学的研究。英国军情五处公开警告英国议会，一名中共特工试图破坏他们的政治进程。克里斯托弗表示，美国正面临中共威胁，并赢得重要的战斗。世界上没有任何武器库比自由男女的意志和道德勇气更令人敬畏。前总统川普再次呼吁抵制企图禁声保守派声音的平台，称 AT&T 只是无法忍受保守派网络 OAN 受欢迎的程度就禁声它了。川普礼拜日在请求美国委员会的声明中写道， AT&T 正在关闭非常受欢迎的 One America News Network， 因为有太多人在观看，他们无法忍受了。他呼吁保守派和共和党人抵制激进左派的 DirecTV 及疯狂的 Xfinity， 他说他们正在摧毁我们的国家。川普对支持人群说，如果他们关闭了 OAN， 你们应该抵制 AT&T 和 DirecTV。 川普将这次集会称为德州历史上最大的政治集会。川普亦都指责纽约总检察长詹洛霞对他发起的恶意政治攻击。詹洛霞在上个礼拜的一份法庭文件中声称，他的办公室发现了川普的公司利用对高尔夫球俱乐部、摩天大楼和其他财产的欺诈性或误导性估值来获得贷款和税收优惠的证据。